再跟各位聊两句啊。有朋友就问说，你怎么不聊聊这个南京博物院这事儿？我聊了两期了，这两期的流量是非常非常的低，我都不知道为什么。前后的节目都没事儿，就这两期流量特别低，可能大家不太愿意看吧，所以我也就没有再聊。这两天呢，那个原退休的那个馆长姓徐吧，然后呢已经被抓走了。那大概呢，这个事情呢应该很快出一个结论，让这哥们就背锅。其实这个路径特别清晰。你像我们这样玩古董玩时间长的人，这个东西都不能算是一个洞见，算是一个常识。这就是呢，用这所谓的鉴定为伪的作品，然后让他直接批了到什么他自己手里管的那个文物商店，然后在私下里卖给别人，就是谁出价高或者是跟他关系好就卖给别人了。那个陆挺那个人就是当时的这个南京那边的地产开发商嘛，有钱有势，对吧？90年代的开发地产，没钱没势你干得出来吗？你不可能嘛，对不对？什么时候的这个都是有钱有势才能干的这事儿，就简单到这儿吧。那为什么说直接抓完，我判断他这个很快就会让这舆论落下去呢？其实很简单，我党啊底儿太潮，为什么呢？咱们这么说吧，就是我党是中国这几千年以来，能够把中国传统文化伤害到这个程度的唯一的一个组织，别人都做不到的事情，五四算个屁呀！什么打倒孔家店，这狗屎！真正说一刀断根的，那不就是我党能干出来这事儿吗？结果呢，现在有一问题在哪儿呢？你经济上在下滑，然后呢，这个整个思想资源上呢又跟不上趟，因为你虽然建了那么多马列什么学院呐，这些东西，实际上那东西啊是不可能真正意义上代替一个国家的思想资源的。因为那东西本身就不好使嘛，对不对？尤其这么多年了，你虽然中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但是多少还是有那影子的。你那东西不好使之后，你总要有一个东西来维系整个国家的这精神状态吧？那现在找什么？不就是找那个，找这些叫做应该叫做传统的这些玩意儿吧？就想挤兑，就像人大那傻逼叫什么来着？挤兑，挤兑中华文化，应该叫庚戌嘛。然后呢？那像这样的这个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东西呢，就变成了一个必须要去宣扬的玩意儿，对吧？那圆明园那12个水龙头，就是那12兽首，其实就是12个水龙头嘛，就被捧成国宝了。而且你看那个时间点也都是，早就给拍下来了，和就是那个香港那赌王早就拍下来那玩意儿了，拍下来没几个钱嘛，然后转手又给捐献给国家。最早起这套活儿、起这套科的时候，大概在2017年左右，就大家就开始弄这些说国宝啊、回归啊，然后如何如何。各位想起来说着，哎呦，这时间挺长的，实际上没那么长时间。最早的喧嚣就大致来自于咱圣上刚刚上台的时候，2013年、2017年，有几个那水龙头回到国内了，掀起一波狂潮，结果就变成一个。这个大家就是一边是官方在挑这个民族主义、民粹主义这个路子，增加自己的所谓的这凝聚力，对吧？那一边呢，这些东西呢又往回再回流，大家就哎呦特别嗨的一个事情。转手呢，那这个东西挑起来之后，出这么一事儿，对吧？就你这就属于什么呢？你底儿朝的时候啊，哈，这些东西你要能遮得住才行。可是每一回都遮不住，为什么？因为原来的这个欠的债太多了。你不光是庞莱臣这些人的这个东西，文革里毁了多少东西，这都不算。征集上来的文物堆在那儿，然后呢，中间被调包，被那什么，马未都老师自己也说嘛，说你看，原来我参加博物馆，参加那个，就是参观一博物馆，人家说这你要吗？对吧？人不敢说要啊，这东西馆藏你可这么拿，不是犯法吗？20年后再去看，这东西已经被调包了，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现象。在如果你在这行业混，你知道有多少东西这么走吗？这是在拍卖上你看着了，知道吧？你是，哎，人家有这原主说看着了，有些东西根本就不往这走。为什么让马未都过去去说你盯，你看这东西行不行？你要不要？我去给你换出来。为什么是这么着？这就到私人藏家手里了。那经过几轮过手，原本的这个东西你就没有办法去追查了。那你能怎么办？再说很多古董并没有说我就这一件，对吧？孤品其实非常少。你像这个江南春这种东西就已经是孤品，那还能好弄？你说真是有一个什么什么玩意儿， 说你像什么鼎啊什么这些东西也都是基本是孤品，好多东西其实是好几件的。那好几件，我就说我这个是你那有，我这也有，故宫一件我一件，我故宫没盖我有盖，你这你确实是有这么一说法，那就完了。底儿这么潮的一个，然后还有这是毁的，这是偷的，然后还有一些被那些领导们弄走的，然后呢这个你捐了以后不知所踪的，捐完之后他给你扔在那儿不进行保养的，这怎么接这盖子，对吧？转手那这赶紧就压这个舆情，肯定您看着吧，给我转过年去，这舆情就马上就会压下去，把这锅夸叽扣在这姓徐的这南京博物院的原院长头上。那就是说干嘛呢？这就是一个叫做不是一普通现象，它就是一个单一的一个事儿，对吧？就跟那个什么似的，拿那油罐车拉矿物车拉矿物油的装食用油，人家就说了，这就是一个不是一普遍现象，这是单一现象。你们这帮人这个随便找这个麻烦，那实际上大家都知道怎么回事，你明白这意思了吗？就我党这回旋镖这事儿吧，特别擅长。就你发现他都不是回旋镖了，你让他抡一大锤，对吧？抡一十八磅大锤，抡圆了扔出去，那就那样，那玩意儿都能回来砸他脑袋上。这就是这种东西，没别的，还是我说那俩字儿，底儿潮，它就是底儿潮。那潮到一个程度，就是任何一件事儿一出来，然后他想宣扬，就都发现都是原来自己他妈干过的烂事儿，给自己找这麻烦，就大概就是这样。那没什么可说的，这是跟大家聊一个事儿。另外一事儿是这样的，我今儿为什么说还想跟大家聊了呢？是看了一个财新的一个报道，说这个就是说呢，经济下行啊，产业调整的趋势，这网约车呀，是成为这什么呢？重要的就业缓冲器。最新一项的学术研究发现呢，62.8%的网约车司机啊是家庭唯一的从业人员，77%呢是因为失业转入该行业，对吧？2024年及以后毕业的高校毕业生呢，就是占了7.4%，就是这个东西是一挺可怕的事情。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行业7.4%就是什么呢？去年毕业的学生，就是大量的就没有工作，然后呢就进入到网约车的领域。而且呢网约车这事儿呢，它又本身是什么呢？是这个很多的家庭现在唯一的经济支柱，对吧？很多人失业了，然后就转入这一行，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事儿。这个事情其实跟原来跟大家说过，就是所谓的铁人三项嘛，对吧？铁人三项，网约车，还有什么快递外卖，就它差不多就是这样的。这铁人三项这个是就业的蓄水池，就是它其实呢是叫蓄水池，或者你也可以叫做一个中转站。如果没有这个进行缓冲的话，中国现在的失业是一个非常非常严，就更严重的问题。现在本身就已经非常严重了，那但是吧，如果我们讨论是只限于此呢，就没什么意义。这大家都是知道的事情。为什么我说挺担心这事儿呢？因为这个就是这个 AI 这个狂潮啊，已经在中国已经卷入当中，是非常非常深的了，非常非常深。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尤其是一个是有两个东西，一个是 AI， 一个是机器人。那你看现在的这些这个替代型的，就是这种低层次工作替代型的这些东西已经开始逐渐的成熟。这几年之内啊，我们可以非常清晰的可以认识到，那像这个包括机器人，就是黑灯工厂，包括这个自动的这些无人的快递车，包括像是这个无人驾驶的这个出租车，都会成为一个我们马上就能见到的现实，就是未来已来，这未来已经来了。在我看了有人在说这一件事情，就是说他们一个小县城，对吧？小县城的时候已经开始什么了呢？已经开始有大量的看见这个无人快递车了。那无人快递车它就把原来的很多人的工作就给挤没了，你本身这块不断的有水在注入到这个就业的这个缓冲的池子里来，对吧？那让它成为中转站或者缓冲区，但是这边的这个工作岗位在被这个 AI 之类的在不断的进行压缩。前两天啊，我跟大家讲啊，是这样的，我去那个一家我原来蛮喜欢，一直我也蛮喜欢的一家叫做亚优逸轩的这个亚优逸轩的这个就是弥生轩，这个呢叫做这个就是快餐店去吃饭，对吧？临时吃饭。那在我们家附近开了一家，我 有日子没，确实有日子没来这家店吃饭了。然后突然一看，咦，他怎么是自动那个机器人上餐了？就是那种好多层托盘，他也叫机器人，虽然没有手脚，但是哗哗哗过来。然后我操，我说这儿也这样了。那你就会发现，就是我，而且有一个在前，在去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去那个，我去一个大的超，大型的那个 shopping mall， 然后呢，也是去吃饭去，上菜的也是机器人，对吧？像这样的这个事情，在日本已经开始。日本实际是一个，实际上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保守的社会，大量的已经开始在使用这个东西了。当然，日本机器人其实也这些东西也还可以了，不是说它在工厂里应用其实很多了。可是呢，它在这种服务行业应用还是比没有那么常见。那在我身边就已经开始有这种东西了。然后我说我操，我说日本都这样了。然后再回国一再看国内的，那除了黑灯工厂之外，就是没有不用灯啊，全是机器的，用不着灯。那还有这些都在进行替代，小县城已经渗透了。这就是为什么它有两股力量在推动这个东西。一个呢是国家意志，国家意志是什么？因为谁都知道这个东西是一未来的方向 ，AI 和机器人一定是未来的方向，还有这个清洁能源，对吧？新能源。那中国在这方面发力发了好几年了，它就一定要不能够落后于这个时代，因为你只要落后，这块落后，那就是非常大的一个，对于国家而言是一个风险。因为如果你就是说你的不论是生产效率还是其他一些东西，因为中国就是一个生产效率是非常高的嘛，它要中国产品性价比高，质量如何不敢讲，性价比高，它是大量生产，那如果别人在用的时候就会抵消你这个，那你怎么去干，你就一定要跟上，你要把它这东西给做好。还有一个是什么呢？是一个战略。那如果说你这方面机器人的应用和 AI 应用，首先最用的最多的是哪儿？两个地儿，各位你们知道哪两个地儿吗？一个是色情这一块一定会大发展，另外一个是什么？军事。说这个军，这都是最前沿的东西，这不是开玩笑，民用里是以色情为代表，它是一定会到最前沿。那整个国家应用上来讲，对吧？它一定会是军事应用是最前沿的东西。像这样的两个应用，那如果说这个民用这块咱说，那咱就不说了。这个军用怎么办？对吧？你军用肯定是需要的。为什么它现在也发展中国那各种机器狗？人家一开源，你就开始自主研发，那不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所以呢，它一定要把这东西给它，这是它其中一个推手。另外一个推手就是民间这个资本。那它民间的资本，它也需要干嘛？它一需要保证自己，我刚才说了，整个的竞争力。这个竞争是一定要有的，如果说你不做别人做的话，你就歇菜，对不对？甭管是从 AI 还是从机器人还是从什么上，要不要做肯定要做，那怎么办？我就一定要投大手笔的研发，然后呢让它整个的去占领这个市场。可是问题是什么呢？那在你比如说像日本还是像美国或者像其他一些国家，它是人口劳动力人口在减少当中，对吧？那他用这个东西，他其实还是好弄一点的，其他地方转型啊或者怎么样可能还有一定的缓冲。但是中国的劳动力和目前的经济状况，他需要人去挣钱养家的，你把这个东西都给替代了以后是会怎么样？这几年当中大概有一个多亿的那个就是要毕业的大学生，他没有工作了会怎么办？那很多人就转到这个，刚才我说了，这个财新的这个报道说的是什么？说其中有 7.4% 的是24年，就是去年和今年两届的毕业生都进入到这个网约车的领域了。您想想看，这是什么概念，对吧？这还不算原来的这些没有找到工作，这一个多亿你去怎么消化它？重点是在于哪儿呢？就是我们知道 AI 或者机器人或者这些东西，它一定会大幅提高人类的这种生产力，对吧？这个毫无疑问的。但是这个分配机制以及整体的社会的这种反应是没有跟上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大量的工作都已经去交给这些人了，那人类的工作机会就会少很多。如果你们爱看各位你们爱看科幻小说的话，曾经就有人描写过这样的未来。大部分的人或者绝大部分的人每年就是拿固定的钱固定的这些 就按区分配吧，就像共产主义似的，按区分配给你这些东西。但是呢，你拿到生育指标很难，只有很少一部分的人还有工作，在这社会上还有工作的，因为在那之大量的这些工作岗位已经没有了，全部都是被这个机器人或者 AI 来统治着，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这个能力，或者是机器人发点慈悲，机器社会发点慈悲，让你有个工作干。听着是不是很像那个 Matrix 那个东西，那个玩意儿是不是就差不多是这样的一个母体吗？ OK， 那我们人类社会还没有适应这种情况，就像马斯克当前段时间也说，说我们可以将来那个特别就是不用就很有钱呐，或者怎么样，但是在那之前，人类的这个社会需要一次非常剧烈的变化以及阵痛，它分配方式进行改革，它的整个统治方式进行变化，这都是需要的。那在这个时间点上的这些人，他会怎么办？就包括你我会怎么办，对吧？你可能你比如说像我这口贩子，哎，大家在这聊天，我这生活感强啊，对不对？听我聊天有点意思，那比那个比吃安眠药多少好点，对不对？哦，可能还有一点这个一点这个生存之机。好多像这样没有了，很多人你今天到了中国，然后自动驾驶也普及了，然后呢这个自动的无人快递车也普及了，甚至于还有这个无人机发展的也不错呀， OK 都有了，怎么办？而且中国的这个分配制度和这其他这些东西，它又没有到这种程度上。你别看他说的自己是社会主义，奔着共产主义走，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它实际的分配是一个类似于这个奴隶社会的一个分配模式。你当然，你可能说，哎呀，我怎么会是奴隶呢？你自己想想，你是不是奴隶，对吧？你实际上而言就是他妈奴隶嘛。然后你这样的这种分配模式的话，以这样的分配模式，你如何能够进行，就是面对现在的这个科技以及这个生产力的需求，然后它转型，这个社会能转型吗？这是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那如果说这个阵痛期你过不去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结果？日本我不怕的，为什么？首先第一个，日本本身它，你比如说就其他这些发达国家，其实我都不太害怕这件事儿。第一呢，本身它劳动力的结构就有点紧缺，对吧？日本这块老龄化的社会它越来越严重，它大量的去引入 AI 引入机器人，然后进行大规模的生产， OK 好，获取利润，它有大量的这些利润去支撑这些老人的进行包老龄化社会的这些养育，它本身就缺人， OK 再用这些机器人来进行照顾或者怎么样，它这个应用场景它是一个填补式的，它可以让这社会能够更好的一个运转。中国是一个挤压式的，它把这个活人给挤走了，你觉得这事儿可怕不可怕？所以我其实我当时我看到财新这个报道的时候，我其实心里是就是说白了是哇凉哇凉的，因为这个未来以来是什么概念，就是我在我们可以眼见的未来，他就能干这件事，他可能是三年，可能是五年，最多不过十年。可是中国的这个人口结构的变化以及它劳动力的这个结构性的失衡，对吧？它不是这些年能够干的，它分配机制又没有真正建立起来，又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包括其他一些东西。你就知道，如果说像这个铁人三项这些人被这些东西给挤压出去之后，这是一什么样的后果？就这是我其实非常非常担心的事情。各位，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解决的或者怎么样的想法。我现在看到这个东西其实是无解的，因为像这样的 AI 或者是机器人，包括现在中国的这些对国内的维稳，包括这些东西，它可以压制，它可以真正意义上的压制你。你人家说机关枪下无革命，那机关枪终究还是人在掌控着，对吧？那一旦这人心气儿不在了，可能就没你就没招了。但是如果这东西是他妈机器人呢？各位，这是一多可怕的事。所以啊，这个东西我现在嗨，反正我也是瞎担心吧，就是跟大家把这个担心跟大家聊了。年底的时候虽然不应该说这些东西，不过我这节目也不是一个唱喜歌的节目，所以就跟大家随便聊聊吧。行，就这么着。各位希望 过年过得愉快。这几天反正我事儿多，有功夫呢，这个就多聊两句。比如说起早了，就跟大家聊聊。我一会儿还得出门去。那如果要是说没功夫呢，那就算球了。对，大概就是这样。好，谢谢诸位。